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开始讲到小先知书的弥迦书。那在我们开始以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主耶稣基督，主啊，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主，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打开我们的耳，让我们心里真的可以明白你对我们要说的话，让我们的眼睛真的看见你的公义和慈爱，让我们的耳朵来聆听你的训诲。主啊，求你在我们中间，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今天的聚会当中满满的得着你，更多的来认识你。主啊，让我们的脚步更紧的来跟随你。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的来向你。主啊，谢谢你今天你把弥迦书摆在我们的面前，主，求你自己高孩子的口，主啊，让孩子口中所说的一切话真的是出于你，而不是出于私意。主啊，巴不得你的话语能够造就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从头到末了保守我们，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弥迦书的话呢，是小先知书当中的一卷书，可能大家对它不是特别的熟悉，因为在小先知书里面好多先知书都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的话呢，感谢主，因为我觉得说神他真的是要借着这个讲台，让小先知书也可以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能够被更多的打开，能够被更多的认识，也让我们更多的知道神他是如何的来带领，来帮助以色列人悔改，来惩罚他们的罪恶，来重新的安慰他们，重新把他们召聚回来。这就是神他要向我们所说的话。那弥迦这个名字，好，我们先介绍他的作者和他的背景，帮我打一下。好，那弥迦这个名字的意义呢，它的意义是谁向耶和华。谁向耶和华在弥迦那个时代，它其实可以说有两个意思。一方面呢，是讲说那个时代的神的子民们，他们根本活不出神的样式，所以他们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弥迦的名字摆在他们的面前，弥迦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就向他们说，谁像耶和华，谁能够把神的荣耀活出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在弥迦书最后第七章的时候，他特别讲到说，神啊，谁像你。因为神他是可以赦免我们的罪过，他可以拯救我们的神，他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无人能比，所以谁像耶和华。所以弥迦的名字在当时代是一个重锤一样，在百姓的心中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在里面。那弥迦这个先知他的那个侍奉的时间呢，我们在弥迦书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里面说，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知道弥迦他侍奉的年代呢，就是在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那么约坦到西西家整个一大段是蛮长的时间，那么他可能不是正好是从开始到西西家的末尾，那么可能是从中间一段时间开始侍奉的。那么有圣经的学者前辈们，他们有做了各样的推测，估计弥迦他侍奉的时间很可能啊，是在主前的735年到700年左右。主前的735年到700年左右。那么说到约坦、亚哈斯、西西家那个时代的先知，弟兄姐妹们，我们还记得有哪些先知吗？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你说一下好不好？有一点回应吧。我们之前有讲过阿摩斯，对不对？还有讲过什么？何西阿书，还有以赛亚书。感谢主啊！其实哈，当时代他们四位先知几乎是同时代的人啊。神在那个时代兴起了四位先知，那么弥迦是比较稍稍偏后面一点的，最先应该是阿摩斯，然后是何西阿，然后是以赛亚，然后是弥迦。那么他们四位先知当中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有两个呢是专门主要是针对北国来传信息的，然后有两位呢主要是针对南国来传信息的。所以我们之前讲到的阿摩斯和何西阿，他们主要是对北国以色列传讲信息，而 上一次讲的以赛亚书和这一次的弥迦书，他们主要是针对南国犹大来讲他们的信息。当然在弥迦书里面也讲到说，他得耶和华的默示论到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撒玛利亚我们知道是什么，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耶路撒冷呢是南国的首都，所以这两个首都分别代表两个国家，就是北国和南国。虽然说弥迦有讲到了对北国的一些信息，但是其实它的重点还是在南国。那么北国的这个状态成为南国的一个借鉴，成为南国的一个提醒啊，弥迦特别把这个讲出来。那我们来读这四个四位先知他们所写的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他们的信息非常的一致，而且他们的传讲信息的方式也非常的相像。主要是什么呢？有责备、审判，然后有安慰、有应许，当然还有弥赛亚的预言。有的地方甚至于是完全相同的，有一段以赛亚书和弥迦书是完全相同的。当然他们更多的是有自己独特的信息啊，虽然说从方式上是一致的，但信息上还是有自己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他们四位作者啊，四位先知的四本先知书是遥相呼应的，他们是互相呼应的，是彼此强化的，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们的信息来自于谁？来自于一位独一的真神。那么这个弥迦他所侍奉的这个时间，其实让我们知道说他和另外三位先知基本上是一样的，是他们都在年轻的时候，尤其是弥迦他出道更晚一点的，在年轻的时候他其实是看到过北国的荣华。北国那个叫做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他们的疆界已经扩展到非常非常的大，可以跟所罗门那个时期的那个疆界来比美了。同时他也看到了南国的那个繁荣，南国那个时候他年轻的时候，南国是乌西亚掌权，是乌西亚当王，也是把他治理得非常的好啊，而且疆界也非常的宽，周边都是对他们都是进贡的。所以弥迦他年轻的时候看到了这些繁华，看到了这些繁荣，但是作为先知他不只是看到繁华和繁荣，他更是看到了这个繁华和繁荣的背后很多的罪恶在衍生，在发生，存在着。我们从阿摩斯开始一直到何西阿书到以赛亚书，我们都看到先知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呼喊，就是说那个时代的神的选民们啊，你们不要再不公不义了，你们不要再屈枉正直了，你们不要再恃强凌弱了，你们不要再敬拜偶像了。这是我们的先知们他们统一都是这样子的来呼喊来呐喊。可是他们有改吗？出来一个先知说了这么多的话，他们有改吗？没有。然后神又派一个先知又来说又来讲又来呐喊，他们改了吗？还是没有。又派一个先知，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说神是多方多次派了很多的先知，在古时才派了很多的先知来教导他们，来呼吁他们悔改。可是他们改了吗？很遗憾他们没有改。所以他们即将面临的就是亡国，就是审判，这个审判就是亡国。所以先知的预言很快就应验了，北国在主前722年的时候，这些先知他们都亲眼看见北国的灭亡。当时的强国是亚述，那么他们灭亡的主要原因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因为他们怎么样，罪恶满盈，罪恶充斥在他们的这个国家里面，充斥在不管是高官，不管是祭司，不管是先知假先知哈，不是真先知，不管是还是户户，还是那些一般的百姓，充斥着罪恶，这个是主要的原因。当然这个原因也有一些外因，这个是内因，也有一些外因。外因就是强国起来了，亚述成为一个帝国，他们非常的强盛，他们 攻打四围，打一个城就攻赢，打一个城就得一个城，可以说是无往不胜。但是其实我也在想一个问题，亚述他那么强盛，其实是 上帝允许的，其实也是有内因在里面，上帝要用这个强盛的亚述来教训他自己的百姓。上帝如果不允许，他也不可能那么强盛的。所以其实一切还是在上帝的掌握当中，而且跟百姓有很重要的关系、啊、好，当722年主前722年亚述灭了北国以色列的时候，那个亚述王就把他们以色列人就掳到了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拿与哥萨的哈伯河边，并马代营的城邑，马代人的城邑，就把他们移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啊、就掳掠了，掳走了，放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那亚述王还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的话呢，就直接影响到了 很久以后，就是我们的圣经新约福音书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当我们知道了他的情况以后，我们就可以更多的理解耶稣他所作所为的意义，更深的去理解他。是什么事情呢？我们还记得在福音书里面哈，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耶稣有去到哪里呢？有去到撒玛利亚，对不对？然后的话呢，有对一个谁讲话，讲道，对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然后他一开始的时候是跟他说怎么样，请给我水喝，是吗？啊，耶稣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话呢，说了一句非常奇怪的话，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好，后来在第九节的时候呢，又讲到说，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往来，没有来往啊。那这个地方其实我是觉得说他写的还蛮客气的，事实上不只是说没有来往那么简单，事实上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的眼中是非常的被轻视的。那么被轻视的原因就跟这个亚述王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当亚述王他灭了这个北国以色列以后，把以色列人大部分就转移了，迁移到很远地方，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哈拿哥萨的哈伯河边，同时他就把一些其他地方的人就放到了这个撒玛利亚北国来了。其他地方有哪些地方呢？在王列王记下的17章24节里面，我好像看到伟文了、啊、感谢主，很高兴啊，不好意思OK， 好，就是在列王记下的17章24节里面啊，有讲到说那个亚述王从巴比伦，从古他，从亚瓦哈马和西法瓦因迁移了很多人来，然后把他们安置在那个耶路撒冷，哦对不起，安置在撒玛利亚，那么就和剩下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就混居了。混居就一个结果什么样？就通婚。通婚就一个结果就怎么样？就生下了就是不是纯种的以色列人啊，不是纯的以色列人。所以撒玛利亚人这几个字它不是那么简单的只是代表在撒玛利亚那个地方的人，好像我们说，我说我是四川人啊，我是从四川来的，很简单对不对？可是撒玛利亚人这几个字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不纯的以色列人。就是正因为这样子，所以耶稣他当时要选择从这个经过这个撒玛利亚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件非常奇特的一个动作。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帮我打下那个图吧，因为犹太人再往后，好，再往后，我这里都啊，就在这个地方，犹太人他们不是有那个节期的时候，他们都要去耶路撒冷过节吗？请大家看一下哈，左边是地中海，然后的话呢，在下面那个地方是死海，那个蓝色的是死海，死海上面一个小小蓝色那个地方是加利利海，都很熟对不对？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都有读到的。所以加利利海和死海他们当中呢，有一条河叫约旦河，约旦河的西边就是那个撒玛利亚。那么在加利利那边有好多的犹太人啊，有好多的犹太人，他们每年三次要去哪里啊？要去耶路撒冷过节，大家还记得那个图哈，在脑子里面印下来就好了，没关系。 好，所以当他们从那个北边要到南边的那个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本来呢从那个撒玛利亚是一条捷径嘛，直直的就走下去了嘛，一条直路，对不对？如果叫我选路，我肯定要选这条路，我是不想走弯路的，走弯路的一个人哈。然后呢，可是他们犹太人很有意思的，因为他们不想见到撒玛利亚人，不想跟他们打交道，他们宁愿说先越过那个约旦河东，跑到东边去，然后再沿着那个约旦河东的一条大道再下去，一直走到了快到了耶路撒冷那个死海的上面那个地方的时候，那里就是耶利哥的那个对面的时候，他们再从那边进到耶利哥，然后才从耶利哥再到哪里，耶路撒冷。还记得毕琴以前在讲到的时候，对不对？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一开始他也是从耶利哥那边进去的，但是这一次他是选择了撒玛利亚这条路来经过啊，因为耶稣主要是在加利利，对不对？所以他也要去过节去耶路撒冷。好，所以呢，当耶稣选择撒玛利亚这条路的时候，其实已经都有点被人所不齿了。好，还不止如此，他不仅选择了这条路，你快快走过去就算了嘛，然后他又在那边停下来，然后还找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要水喝，这个动作实在是太离奇了，在犹太人的眼中啊，这是非常奇怪的，而且也非常不耻的一个行为，就觉得你怎么去跟他们打交道啊？而且这个是个妇人呢，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那个男女之间是很有距离的，不能随便说话的，所以他还去问一个妇人要水喝，而且他还知道这个妇人是一个怎么样道德不好的一个妇人。所以耶稣的这个动作，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那么多，其实只要想给大家说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不仅是犹太人的主，他也是什么撒玛利亚人的主，他更是什么全世界的主，在耶稣的眼里都在他的手下，都是他要拯救的对象，犹太人也是，撒玛利亚人也是，我们呢中国人也是，感谢主，我们所以才有福气，否则我们的罪谁来帮我们赎啊，对不对？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可以成为神家中的人，跟耶稣的这个选择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耶稣他就是救所有的罪人，撒玛利亚人虽然不好他也救他们，犹太人好吗？其实也不好，对不对？他也救他们。好，这个就是讲到了这个亚述 灭了这个以色列，因为他影响很深远的，所以要多说两句哈。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弥迦书，他对这个犹太人他所讲的信息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信息啊。第一个方面是责备和审判。好，我们打下一个图吧。责备和审判，弥迦书一共有七章，读起来有点点困难，估计他可能是有三次的讲道把它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一会儿是责备，一会儿是安慰，一会儿是应许，一会儿是责备，一会儿是安慰，一会儿是应许，你在读的时候就觉得上下跳上下跳，感觉很困难，但是你当你知道了它是有几篇讲章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理解了，因为当先知他们每一次的责备之后，神的爱一定会表达出来，因为神不是那种纯纯的打击你就算了，他真的是要让你说你知道为什么被打击，你知道为什么被惩罚，你要知道你犯了什么罪，然后你才可以悔改。所以感谢主，神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其实在上帝来说本来是很简单的，你犯了错 一巴掌没有了就算了，是吧？如果说换了一个就是没有爱的一个神，没有爱的一个人，他就可以这样子，对不对？算了就不要了，算了就不要你了。可是神不是，你犯了再大的错，他要击打你，他要惩罚你，但是他更是要让你知道你为什么错，然后你才可以悔改。所以我们真的感谢神，所以这些先知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是白费的，当时他们是不被接纳的，人都很恨他们的。你看阿摩斯他在北国的时候，那祭司说你回去吧，你回去你的犹大吧，到你的那个种桑树那个地方去，不要跑到我们这边来说话。然后这个弥迦也是，那些假先知也是不喜欢他的，你不要说话吧，你闭嘴吧，他们在当时代是不被接受的，百姓也不喜欢听，都不喜欢听他们说话，因为他们所说的话 有上，主要是上帝的责备，谁愿意听责备的话？所以当时期他们真的是被排斥的。可是当后来他们真的发生了那么多神说的话都应验的时候，惩罚都来到的时候，国都灭了的时候，他们终于知道了上帝说的是对的，先知们说的是对的，所以他们才可以悔改，他们才有一个出口，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如果不是这些先知说这句话，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变这个样子，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然后他们就会以为说上帝原来不爱我，然后就把我丢了算了。不是的，所以这些先知他们在中间做了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把这些事情讲明，讲他们现在的罪，现在的错，讲将来上帝的安慰，上帝的应许，讲上帝的拯救，所以他们可以重新回来，可以悔改。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弟兄姐妹，真是这样。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有不对的时候，神如果不击打我们，如果不给我们教训，我们有时候其实是茫然无知的。可是神真的爱我们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击打，他会用他的鞭抽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知道好痛啊，哦，原来我做错了，那么我们就有一个机会回头悔改。神就是这样来对待他的子民，跟我们今天是一样的。我们刚才在读那个弥迦书第六章的时候，可能是弥迦的第三篇讲到哈，一开始的时候神就是一个审判的信息出来，然后的话呢，好像一个法庭一样，说我们来争辩，我们来辩论，到底我有哪里对不起你。然后神说了他做了什么，他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然后引领他们四十年在旷野里面，不缺吃不缺穿啊，衣服不烂，鞋不烂，然后最后又终于又进到了那个迦南美地，做了这么多。好，我们来看重点来了，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六节的时候，先知这样子对上帝说话的，他先知这样，不是对上帝说话，先知是这样子说话的，他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弟兄姐妹，这是什么意思？当神对他的百姓说，我那么爱你们，救你们出虎口，带你们过了那个旷野，把你们引领到这个迦南美地里面。好，那个时候，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说话了，你对我们那么好。其实先知他是用了一种讽刺的语气，他在学这些以色列人，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比较有钱，所以他们的祭祀其实是很多的，所以先知说，那我给你献那个牛犊怎么样，一岁的牛犊是很有价值的，然后的话呢，耶和华，你不是你真的喜悦那个千千的公羊吗？我就把千千的公羊给你。你喜欢万万的牛和吗？我就把万万的牛和给你。什么叫牛和？在献祭的时候，我们如果仔细去读立位记的时候，就会知道，在献祭的时候是要把那个内脏的那些那个油的网子把它取下来，烧在那个祭坛上面的啊，那个就是油盒。好，那么我岂可为我自己的罪献我的长子呢？就说，那么就是说，你对我那么好了，我对不起你，我可不可以把我的长子献给你啊？我把我自己生的献给你好不好啊？其实这个是一种讽刺的，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犟的，他好像觉得说，我今天有钱呐、啊，我今天很富裕呀、啊，我给你那么多，而且的话，他们又学外邦人嘛。你看那个亚哈斯有没有使儿子金火，就是把自己的儿子烧给那个偶像嘛。他说，你觉得千千的公羊还不够，万万的油和还不够，我把儿子献给你好不好？这个真的是很恶的，这些人他们这样子对神说话，其实就真的是很恶的。这心是很恶的，所以神说，我岂是真的喜欢千千的公羊，真的是喜欢万万的牛和吗？绝对不是。神说我所要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再来一次，神所要的已经向我们说明了，就是怎么样，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上帝同行，这才是神所要的。还记得在以赛亚书、何西阿书和那个阿摩斯书里面，其实都有类似的，很类似的这种说法。神都是说，你们所献给我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更 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在何西阿书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在阿摩斯书里面也是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我不喜悦你们的年数会。看到没有，众口一词，我们的先知都是这样子来对他的百姓说话的。为什么会这样呢？神岂是真的不喜欢我们献祭吗？弟兄姐妹，神的所有的那个祭的那个规则是谁定的呀？是神定的呀。神给摩西说，让亚伦来做大祭司，你要献什么献什么献什么，要做什么祭什么祭什么祭，这都是神说的。为什么神现在说我不喜悦你们这些祭物？为什么？关键的问题在哪里？关键的问题是在于人不对，不是祭物本身不对。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学到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当神说我不喜欢你们祭物的时候，是我们的人不对。以色列人当时就是这样子的，他们自己犯罪，他们屈枉正直，他们想抢人家的那个东西就抢，房屋也好，田地也好，想抢就抢。然后的话呢，都是在私底下做那种罪恶的事情，然后把它行出来，好像很光明一样。所以神说，你这样子得来的财物我真的不喜欢。神喜欢的是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以神同行。好了，现在我们要讲一个问题了哈。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希望我可以讲得清楚，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听得明白。好，就是关于献祭，今天来说就是奉献。一方面，神不喜悦我们的献祭和奉献，就是当我们人不对的时候，就像先知所说的那样子，当时的子民他们不爱神，不遵神的命令，也不爱人，不公不义，巧取豪夺，所以他们的祭物在神面前是被厌恶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遵神的命令，如果我们也是一样的巧取豪夺，如果我们也是不爱神不爱人，我们即便献再多的金钱，神都是不喜悦，一点意义都没有。这就是神他说不喜悦的意思。可是另一方面，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神其实是很喜欢他的子民，他的儿女来做奉献的，有没有？最后在那个最后那一卷书叫什么，马拉基书里面，神不是有说吗？我们要奉献让神的家有粮啊。这还只是一个方面，神真的其实是不缺什么的，他是万有的主宰。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神要让我们在奉献当中知道一件事情，知道我们所有的都是神所恩赐的，知道我们所得到的都是神的恩典给予的。当我们在做这个奉献的时候，实际我们是在做一个爱的回应。当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给了我们这些，我们在做奉献的时候，我们回应神的爱，这个才是更重要的。我们是要知道神的爱，然后我们去爱人，我们的奉献神就悦纳。我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真的能够多多奉献。我们教会现在是月月都在赤字哈，我是做财务的，不好意思，讲到这个地方就要多说两句了。我们每个月都在赤字，偶尔有一次是正的，就是当有一个姊妹或者有一个弟兄他一下子奉献比较多的时候，那一个月才是正的。去年两个月正，十个月负，今年到现在为止只有一个月正，六个月负。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懂奉献的意义，我们每一次是奉献的时候我们都有说你真的不要奉献，可是求神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神爱我们，给了我们那么多，我们难道不该奉献吗？求主帮助我们，但愿大家能够理解我在说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神向以色列人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么说明当时的人他们就是不公义，不怜悯，没有谦卑，不与神同行。太多了，我都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来把它捋下来的话，很多经文，那么我只能说从当中抽出来一些让大家来看一看。第一点我们要讲到的是，神的子民他们是不与神同行，拜偶像，他们拜偶像很严重的。 在弥迦书一章第五节里面就说了，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有没有？耶路撒冷是什么？耶路撒冷是犹大的首都。耶路撒冷里面有什么？有圣殿。耶路撒冷是全体以色列人每年都要去朝拜的，有圣殿的地方。可是同时它也有什么？有丘坛呐。那北国就更不要说了，从第一个那个耶罗波安王开始，就那个金牛犊，一个在北边，但一个在南边，在哪里？伯特利。这两个金牛犊就一直放在那个地方，从头到尾就没有撤去过，一直在拜这个金牛犊。他们拜偶像，神真的不喜欢。而且当中还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在弥迦书后来也提到他们。哎，刚才我们有读到对不对？就是第六章最后那一段的时候，当暗利王朝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引进了很多的偶像，尤其是那个雅哈，他的太太是谁啊？很有名的一个坏女人耶洗别。真的，他们把很多的，他们杀耶和华的先知，然后自己养了很多的先知。雅哈养了巴利先知450个，然后耶洗别养了什么？亚瑟拉的先知还是谁的先知？养了400个。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很盛行的那个偶像，那个拜偶像很盛行的。所以神真的是很厌恶他们，他们真的是没有与神同行，他们就是远离神去拜偶像。好，有一段的话要稍微做一点解释哈，就是在那个一章第七节里面，我想大家可能不太容易读得懂，其实我也是一开始没有读懂，然后后来我就查，后来我就知道它原来是这个意思，所以的话我就这个分享大家也可以懂。那第七节里面，一章第七节里还是这样写的，他说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就是说北国会被亚述灭了，然后的话呢，之后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呢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烤，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因为啊，问题来了，因为从妓女顾嫁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嫁。这个听起来是实在是有点不是太懂，那么稍稍做一点解释。什么叫妓女的顾嫁呢？就是在迦南地他们那个地方的那些偶像的庙里面有很多的庙妓啊，那些庙妓他们在跟人家行淫的时候，他们要收顾嫁的，那收了这些顾嫁以后呢，他们就拿来建这个庙堂，所以这个庙就是妓女的顾嫁建起来的。那么这些妓女的顾嫁所聚来的，在这个庙里面，那么后被打碎了以后，又必归为妓女的顾嫁，那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这些亚述人把这些东西抢过去以后呢，又摆到了他们亚述的偶像庙里面了，一样的也是妓女的顾嫁，意思就这个意思。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拜偶像是他们最大的一个罪，不与神同行。第二个方面，我们看他们不公义，哇，太多了，我真的是列举不完，太多了，我们来看一下下吧。首先我们看强权的不公义，在第二章第一节里面和二节里面这样说的，祸哉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弟兄姐妹，这件事情让我们想到了谁啊？刚才我们有提到那两个人，雅哈和耶洗别，一样一样的，为了夺那个拿伯的那个葡萄园，他们就可以写一个暗中写一个信去叫那些长老贵胄们，然后找了一些就是很乌合之众的一些见证人来做假见证，说拿伯亵渎了神，然后就用石头把他打死，然后就抢了他的葡萄园，很恶劣的。你看他为了得到人家的葡萄园，还跟人家安栽赃那么大的罪名，而且把人家的命也给拿走了，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地方所讲的，你就可以用这个来对照，很坏很可恶的。所以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十六节，六章十六节里最后一节讲说，你们 守案例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就是这样子的，他们就是做亚哈耶洗别做的这一套。当然还有就是拜偶像，也是亚哈耶洗别的。好，第二点我们讲到的不公义，讲到了首领官长的不公义啊，首领官长的不公义也是很多，我就选两段吧，选几节吧，选三节哈，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你们好善恶善好恶好恶对，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像腹中的肉。你光听这三节经文太可怕了，那个时候的官长首领就是这样对待他们的子民的，很恶劣的，很恶劣的。我在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也想到了中国历史上那些很不好的一些君王哈，我觉得有像这么恶劣的君王也是少数的了，太恶劣了。你看，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这是真实的，打折骨头这种话都说出来了。你看，像那个拿伯就是被打死嘛，而且把肉都切了，分成筷子，要下在锅里面来煮。还有很多，真的是我们去仔细读的时候，所以有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心里真的是其实是很难过的。我自己知道，我以前在读先知书的时候读的真的很难受，因为太恶劣了。你看到这些恶劣的行径，你心里会很开心吗？很不开心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读啊，不开心看到也是要读。为什么呢？因为就是神要让我们知道人有多坏。其实有时候神也是要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虽然可能在行为上跟他不是一样的坏，我们在其他的方面可能比他们更坏。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坏的，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人是坏的，要知道我们今天的人也是坏的。我们知道我们坏，我们才知道要悔改。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很好的话，好的人不需要医生，耶稣来是救罪人。好吧，首领官长不公义，然后的话呢，户户居民也是不公义的。在六章十二节里面，城里的户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所以你想想看，那个时候的那个国家整个充斥的什么样的那些罪恶在里面，可以说是从上到下烂透了。所以在阿摩斯书里面也是大声的疾呼，唯愿什么，阿摩斯书我忘记掉了，唯愿公义如江河滔滔，对不对？这是阿摩斯说的。好，第三点我们讲到了不怜悯啊，拜偶像不公义不怜悯。那么不怜悯的话呢，也讲了几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不怜悯的，特别是二章的八节和九节啊。然而近来我的民心急如仇敌，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之人身上剥去外衣。好，第九节哈，注意，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没有怜悯之心，可能是指的是那些穷人，因为他们穷，所以他们才需要把外衣拿去抵押。在摩西律法里面有规定，如果有人给你抵押外衣的话，你必须要在夜里之前哈，入夜以前就要还给他。因为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的外衣他们又是被子的，如果他晚上没有被子他会被冷死的，所以摩西律法规定外衣不可以过夜，必须要当天夜晚就要还给他做被子的。而他们这些的话呢，还去剥去人家的外衣，主动去抢人家的外衣，所以是很可恶的。而且的话呢，富人可能也是欠了债，那么就说那我就要把你的房子收回来，你就去外面乞讨吧。小孩子的身上进行被荣耀被夺去，小孩子的荣耀被夺去，因为小孩他们本来是可以继承上帝给他们的产业的，田地也好，房屋也好，可是小孩子跟着母亲一起都被赶出去了，他们就成为一个很穷的乞丐了。 OK， 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的人真的是没有怜悯之心，他其实已经很多钱了，你没有必要真的要把人家赶出去嘛，对不对？ 没有一点点爱心的，对人没有爱心，对神不爱，对人也不爱。好，也不谦卑。我们要讲到第四点，不谦卑。不谦卑这个地方主要是要讲什么呢？主要是要讲那些假先知啊。他们，我看哈，OK， 假先知他们讲所谓的讲那个预言也好，讲话也好，他们不是因着神给他们什么信息，他们讲什么，而是因着你人给我什么东西，我讲什么，你知道吗？那些假先知，给他好处他就讲好话，没有给他好处，没有吃的给他，没有钱给他，他就咒诅你。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假先知，他们居然还敢说什么呢？在二章六节和七节里面是这样说的，他们哈，就是说那些假先知的，说，哦，第七节里面是这样说的，雅各家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啊，这个是第二章的第七节里面，这个听起来有点不是那么太懂啊。我查了一下那个现代中文译本，他这两句是这样说的，前面第六节是这个假先知就憎恨这个弥迦，要叫他不要说话。我们把这两节的那个中文现代中文译本啊，这两节的翻译我给大家念一下。现代中文译本，弥迦书二章第六节，民众对我怒喊，不要向我们说教，不要宣讲不吉利的事，上帝不会使我们丢脸。第七节，难道以色列会受诅咒吗？上帝已经不耐烦了吗？他真的会做这种事吗？他对行为正直的人不说仁慈的话吗？弟兄姐妹，这些假先知他们居然说得出口，就是这样子的，一点都不谦卑的，还蛮以为自己很仁慈，觉得说耶和华与他们同在，觉得说他们在耶路撒冷有这个圣殿作为保护。这个到了耶利米书我们更会看得到，当时的犹大人都说有圣殿，上帝跟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一定不会亡国的，我们一定不会被打的。其实不是的，上帝与我们同在不是因为上帝